你不是说我懒惰，你是说我在神的许可之下，现在暂时受试炼。我们许多时候用了最好的名词来遮盖自己的错事。现在的弟兄姊妹，明明是怕不讲怕，就是说我是很谨慎；明明怕不讲怕，说我做人要有智慧。如果用你这种随便用名词自己解围的习惯来看，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一定是最没有智慧，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他去死，他可以多延长多年的一些，他可以多在世界上活了一两百岁，免得太早死可惜，因为需要他服侍的还很多。我告诉你，所谓智慧不是跟惧怕连在一起，所谓的信心不是逃避之人的，所谓的惧怕常常是因为不敢面对现实的。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惧怕的表现，而不是信仰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多祷告，多祷告，因为我们太多惧怕，所以用祷告来逃避我们面对现实的勇气跟责任，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这一生有许多许多的经验，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求主加给我力量，给我勇敢面对下去，都给人骂是笨，给人骂没有智慧，给人怕太勇敢了，给人骂试探上帝。我知道我不是，我实实在在在必要的时候我已经预备为主而死，在必要的时候勇敢走向前了。这一个不惧怕，有信心面对困难的生活，这种信心是第三种的信心。我今天常对你说，我训练我的同工，有很多人以为已经跟着同工很久了，我注意看他们同工的方式，他们同工的办法完全还是靠着西方一套已经固定把教会带到越来越衰弱的那种依靠人那同工方式。我不是如此，我盼望我们学习到不是靠人，不是靠一个体制我们能活下去。今天中国有最伟大的传道人，都是因为在没有体制支持，没有人资助，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仰望上帝。在我读过的见证录里面，最长的一次禁食祷告，结果上帝保守他身体没有垮下去，是128天没有吃饭，128天没有吃饭。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摩西禁食40天，你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禁食40天，但你没有看到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有人受逼迫，在最痛苦的时候128天没有吃饭，他撑住下去，没有人帮助他，那他靠信心活着。这种活的信心不是要得救才信的那种信，这种信心不是信上帝存在，那么就很基本的知道有一位上帝在哪里的那种信心，是主啊，我因信你的儿子随我活下去，主啊，你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我如今靠着他一天一天活下去。这种信心，这种信心是惊天动地的，这种信心不是学院里面训练出来的，这种信心是实际生活的苦难中间操练出来的。有许多非基督徒的哲学家在自然的这一方面所了解的真理超过许多神学家。孟子说呢，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什么饥其福，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这些话语怎么能够从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口中讲出来呢？因为上帝有普遍的启示，所以这些伟大的人他们讲出了一些许多小人方式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讲出来的话语。上帝借着孔子讲了一句普遍启示很重要的话语，君子谋道不谋事。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利用所谓上帝的名来骗钱骗财骗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小人。有一次呢，我因为要到南美洲去，要预备两三个礼拜，等候这个签证。你们到德国来签证，对我印尼是不大容易的，因为欧洲人看印尼是恐怖分子的国家，因为回教徒很多，所以要等两三个礼拜才出来。这一次呢，我是很讨厌到欧洲来，因为到欧洲来对我申请很辛苦。我们每个礼拜跑，礼拜四回去，礼拜五放进去，不能拿出 visa， 所以我要等几个礼拜。有时为了来这里一两天，我要两三个礼拜浪费，不能出门。但这一次，就连那个德国大使，他听过我指挥，参加过的音乐会，好几年的历史，所以他认识我，所以我们请他从德国打电话到印尼的大使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这个叫做 Stephen Tong 的，请你快快给他签证，不是容易拿到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当我们谈到这个信心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告诉你，有许多的时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维持下去的生活，我们靠上帝活着，一天一天活着。这种信心不是要得救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不是与生俱来信上帝存在那个信心，这种信心是上帝在苦练中间使你真正能明白什么叫做伟大的人格的那种信心。那有一次我在等 visa 的时候，我就开一个讲座叫做中国哲学，想不到那个礼拜就加拿大有368个人报名参加我的哲学，他们上我的课要付钱的才可以来报名，才可以来参加的。那我就对300个人讲中国哲学，谈到有一天我专讲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那君子求诸以己，小人求诸以人。我就把所有论语中间关于君子跟小人的全部摆出来，那就慢慢分析，慢慢解释给他们。到考试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请你老实讲，你信主这么久了，你是君子或者小人？你知道答案什么呢？很多基督徒承认，我在孔子观念中间属于小人那一种人，包括很多传道人。我看得很难过，今天的许多许多所谓基督徒，他过的生活还不如那些不认识耶稣的外邦人。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他心里面的狭窄的程度远远输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所以上帝有时候借着外邦不信主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智慧人讲出一些话，使我们感到羞耻。那我们应当对主的主啊，既然你拯救我，你特殊的道启示我，你圣灵与我同在，我应当活出比世人更伟大的生活。那么上帝许可你受试炼，许可你受灾难的时候，你怎样忍受，怎样得胜，怎样能够跨越你自己那一种因上帝而活着的那种信心，是第三种我们需要的东西。我现在很少人谈到这样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就是我因信上帝，所以我说话，我因信所以我也说话，我们因信上帝的儿子，所以我活着。这种为主而活、靠主而活的信心，就是许多属灵的伟人之所以成为属灵伟人的原因。英国有个孤儿之父叫做穆勒，这个人因信而活。在印尼有一个年轻人，在念大学法律系的时候听我的录音带，后来参加我的聚会，因为他完全奉献出传道人。这个人伟大到什么地步，我讲两句你就懂了。他暗暗的不默间 自己做工，自己为主做工，以后他呢自己办了一个神学院，现在这个神学院860个学生，是我所知道的传道人中间靠神给的恩典，用信心建立一个神学院最大国小的一个人。他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啊，我不是大的仆人，我不像唐崇荣，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他是印尼最好的大学毕业的，但是他看自己很卑微，他说上帝啊，我愿意立志，在印尼有哪一个乡下没有教会，我就到那边去传道。那我要训练人，一生一世训练人，专到各乡镇传福音。我们训练的人也不能开大布道会，像唐崇荣，但我们训练的人能够几百个做一个人所不能做的工作。所以他用这个心智在神面前创立神学院。这个神学院现在860多个学生，那么每一年毕业的几十个、几十个、100个、200个，派他到很小的乡下去，给他很少的钱，让他们自己拼命做到一个布道所成功。他没有参加什么教会，没有参加什么差会，后来神就慢慢感动人，主动的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那我也在教会里面介绍他，我们教会有些人支持他，所以他暗暗做工，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神学院，有一个宿舍出来，有堂口的宿舍出来，完全不靠人。那我现在每一年我们给他的支持不到3000块美金，但是他自己可以养活800多个传道人，然后派他们去传道。我相信这是我真正的学生，有很多人在我的课堂里面做我的学生，结果出去什么都做不成。但有一些人他暗暗的照着我工作的方式去做，他结果修成了我侍奉的方式。他有一次做见证，神学院已经没有饭吃，整个神学院米用完了，也没有人奉献钱来。突然间的有一天，有一辆卡车 truck， 你们叫卡车吗？开到他的学院，开进去的时候呢，就停在那里，就放下了20包的米。放完了以后呢，他们说地址对了，开走，就走了。那么这个院长很奇怪，有这么多的米跑到这里，就问他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们从佛教的总部那里来的，佛教的总部来的，怎么你们会到这里来？我不管，我们知道什么院什么院的都寄米给他，那么你们是什么神学院，是一个院就是了，我们就寄米来给你。那么就这样开走了。那一次开完了以后车回去了，他说上帝啊，这一个佛教的总部今天变成乌鸦的总部。因为当这个以利亚没有饭吃的时候，上帝是派乌鸦把面包带来的，所以你今天用佛教版米带到这里来，我没有求他的。后来他查来查去，原来那是那一次呢，他们有很多的米要分给许多的人，那么就找电话簿找，找到其中一个就是他，把他寄来。那寄来以后呢，那一次解决了问题，也他们也没受困难。所以他问我，我们这样的接受别的宗教寄米来应该不应该？我说如果你没有求他自己寄来的，是表示上帝把他派到你中间来的。如果你向他要，圣经说对外邦人一文不取。所以神迹随着他，感谢上帝。我每次看见这个传道人，我就很受感动，因为他真心实意，从内心的深处靠上帝而活。他养活了这么多愿意到乡下传道的人，神也养活了他所要养活的。所以这就变成在印尼历史中间第一个最大的神学生的数目跟对乡下负担的一个大神迹。因为他真正找到了神在他身上要他做的是什么。你还记得今天对你讲的，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你他要你所成就的事情，不是你自己要成就的事情。你能够达到神要在你身上达到的，那你这一生就不荒废了。如果你达到了你要达到的，你结果还是失败。拿破仑 有他的计划，最后呢，现在在哪里？拿一个破的轮子，叫做拿破仑。希特拉有我的奋斗，结果在哪里？结果名遗臭万年。刚才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哎，我说是啊，他讲什么？有过这个人，现在全世界没有人名叫希特拉，有没有？有没有人生的孩子感谢上帝，我给你起名叫希特拉？有没有？没有，断了，因为有过这个人，这个名遗臭万年。为什么？他一生要达到了什么？要达到他的愿望，他要达到他的雄心，他要达到他的计划。我告诉你，青年人，你要求上帝给你转移你的信念，使你一生达到上帝要你达到的，是上帝的信念，不是你的信念。阿们。那当上帝把重大责任交在你手上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不能做。那我告诉你，你需要第三种信心。第三种信心绝对不是神学院所能给你的。第三种信心是你要自己挣扎，自己靠上帝的话，自己仰望上帝活下去。我相信我的母亲33岁做寡妇，8个孩子，她不知道怎么养大。那个时候是抗日战争的时候，虽然我的父亲留下24座大的房子，但我们没有办法卖掉，战争时期没有人买，所以他一针一线缝缝，亲手做工，带了一点钱来养8个孩子。他所能做的是什么？每天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啊主啊，可怜我，你是孤儿的父亲，你是寡妇的生养者，求你给我用信心依靠你，使我把孩子养大，个个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使我不要富有，免得我吃饱了擦了嘴巴忘记你。求你使我不要太穷，免得我伸手偷东西羞辱你。所以呢，我的母亲做苦工把我们养大，养到我们一个一个起来，懂得奋斗，懂得赚钱，整个家境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一个一个被上帝呼召做传道，一个呼召，两个呼召，3个蒙召，4个蒙召，5个蒙召，他吓死了。他以为做传道一定穷得半死，那么如果孩子都做传道，他老怎么办？他就祷告，主啊，请你留一两个，不要叫他做传道，好让他们可以养我的老。所以上帝就留下我7个兄弟，2个没有做传道，5个做传道。我告诉你，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家5个传道的5个牧师，最先的就是我们。以后有没有？我盼望更多。盼望很多人破我们的记录，但我们是第一家5个人做牧师。我盼望你的孩子比我们的家更多做牧师，但你就不可以节约，你要多生一大堆的孩子才能够做好。感谢上帝。所以我告诉你，我母亲给我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靠信心活在上帝面前。有一次我们困难到一个地步，有20多个人到我家里来做人客探访队，20多人一同进了我家，我家里所有的杯只有8个，只有8个杯，那么要请他们喝茶都没有杯，怎么办呢？我妈妈跑到后面说：“快快拿钱去买杯，他们没有回家以前你要买回来，等他没有走以前有水给他们喝。”我说：“妈，很远呢，你快快骑脚车去。”我骑着脚车像风一样去买一些杯回来，那个杯拿来了，洗好了，把茶给他们倒喝，他们回去谢，不知道那买杯的钱就是全家养活剩下的钱。我的母亲怎么过那几十年的生活？怎么可能把中日战争时期这么艰难的岁月，7、8个孩子一个一个养大的？我不知道，那我知道他靠信心活在上帝面前。阿们。今天你不要哭，你做寡妇不要哭，因为你还有上帝。你今天受逼迫不要哭，因为还有上帝。 你做孤儿不要哭，还有上帝；你有癌症也不要哭，你还有上帝。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有一个人打破一个洋娃娃，打破了有洋娃娃的头破了，他就跑到爸爸，我的娃娃破了。爸爸说，孩子，今天不是哭的时间，今天是拿水泥补你破的娃娃的头的时候，明天才哭。听见没有？
听见。
跟爸爸讲一次，
他就讲，今天不是哭的时间，今天是用水泥补破头的时间，要哭明天才哭。
他就去拿泥土来补好了，谁敢打？后来没有哭了，第二天没有事情了。爸爸说，现在你可以哭了。孩子说，我不要哭，我的水泥我的娃娃头补好了，我不要哭。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年轻人失败在哪里？失败在见困难就怪上帝，不用信心得胜，用埋怨自夸。今天很多的青年没有恒心做应当做的事情，只懂得怪责别人对我不好。我这一生修了很多功课，我敢说，如果上帝给我健康好，再给我五倍重的工作，我还是挑起来，因为我学会了不是哭，是依靠上帝活下去，活下去。阿们。这是第三种信心。第一种信心，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本来上帝就存在，我们不必去抵挡，不必去辩论。第二种信心，我接受耶稣基督的道，我相信他为我死而复活，我用信心投靠他，领受他收纳我的这个救赎的大功。第二种信心。第三，我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是活在世界上，他一定给我力量活下去，我靠上帝用信心活下去。第三种信心。然后呢，这种信心产生了一个另外关联的信心，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有人上帝给他信心，是侍奉恩赐的信心。现在我要讲第四种信心。这第四种信心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靠着上帝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活下去。那我们活在教会中间，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恩赐，一定要侍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参与侍奉。如果在教会中间你没有机会侍奉，你拿传单，拿福音单张到街上去吧。我告诉你，我17岁奉献做传道以后，我就泪流满面，跪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今年我要向5000个人传福音。17岁的孩子向5000个人传福音，怎么传呢？我就靠着我自己赚的钱，20%我去买福音单张，我不请人给我，我不请人差派我，我也不求差会给我钱，我自己能做能赚，就从钱拿出来就买单张。我买了10000张，把它分成2堆，5000张。今年现在3月份到12月，我要把这5000张分完，一个一个对人传福音，然后我才敢过这一年。我在上帝面前立约，我就靠着信心去做。那不但靠着主活下去，靠着主做主的工作，运用恩赐。那我怎么传呢？我就在路上见人就传福音，请你来信耶稣，上帝爱你，人都有罪。那讲的时候起先很难的，讲不出口的，但是就这样勇敢一个一个讲，讲嘴巴就开了。鲁迅说，路是什么？是走出来的，对不对？你一步一步搭下去，你把草踏扁了，路就跑出来了。路是走出来的。我告诉你，见证讲道是讲出来的。你不要怕，你不要逃避，你不要太过谦卑隐藏自己。如果有机会做见证，你讲，但是不要以出风头，不要以夺取上帝的荣耀， 来出风头的做见证。如果人给你机会，如果人勇敢邀请你，你就不要惧怕讲见证。那没有人请我，不要紧，我从来没有要求上讲台。这48年，我告诉你，我没有写过一封信，某某教会，我到你们中间侍奉好吗？没有，我就是神要我去，我去。我去的时候，我就是很勇敢传上帝的道。所以我17岁的那一年，我就一路在路上分担上帝，那么再到医院里面去分担上帝，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进去传福音，在学校门口分担上帝。那么还有很多的章，到了12月了，还有差不多2000章，已经做了3000个，还有2000个怎么办呢？我想一个办法，坐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那要2个多钟头，在火车上好几百个人，我就一面传一面分，反正他跑不掉，他们在车上嘟嘟嘟嘟不能跑嘛，我就传给他，那他不喜欢最多把我丢下去就是了，那我去传。那我又怕，因为昨天我的同学分担章给警察抓去，在回教的国家嘛，那我今天传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跪下祷告，主啊，求主给我力量，给我勇敢传。我口里不讲话，心里念念有词对讲话，讲完了以后我就站起来，把章章要分给第一个人的时候，糟糕，就一个警察官就坐在那里，眉毛黑黑的，胡须大大的，坐在凶的样子那里。那我说，主啊，我刚刚要传，你派这样的人坐在我前面，那我怎么办呢？圣经一句话就出来了，他说什么呢？爱里面没有惧怕。你爱他吗？你爱他的灵魂吗？你爱他灵魂怕他的美毛做什么？你爱他的灵魂怕他的呼吸做什么？传给他。是圣灵催逼我，我就一来第一张单张就是警察官，上帝爱你，请你读。我想可能一巴掌打来，我那个时候才17岁半啊，可能他大骂一顿或者把我抓去。但是他怎么样的，他拿了以后他就笑笑说，谢谢你。哇，我才发现凶的人一笑特别可爱所以这个练功这么凶的警察一笑起来这么可爱，我心里想连警察官都不怕，你们这些人我怕什么？所以就一个一个分传单给他们。到了那个城市以后呢，从火车站下来，车站一大堆人，我在一个一个传福音，那在一家一家在中国街里面传福音。那我传福音的时候看见中国人我就给他中文的，看见印尼文我就给他印尼文的。那么在中国街传到一半的时候，对面有一个比我老20多岁的人，我大概是那个时候17、18岁，他大概是40岁，他就一面在对面，我一面传一面走，他一面骂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西方的文化侵略者，他用这些基督教来毒化我们的百姓，不要接受他的，不要信他的。哦，我气得很想打他一下，但是那个时候心里想，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一面不甘愿，一面气，一面传下去。我就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休息，怎样靠着主的恩典，运用恩赐，把神的工作传出去。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回头在想，我的一生好像一部电影，我的生命好像神奇的故事，但是这都是事实，都是事实。如果你说唐牧师你生来口才很好，我说不是的。如果你像我今天讲到超过了28000次，可能你讲的比我更有口才。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当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显明的时候，我老实讲，我是很勇敢的人，我是很重机会的人，很惜上帝给我的时机的人。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抓住，我一定抓住。我能做什么我一定做，我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不怕，我遇到各样的疲累各样的痛苦我一定靠住继续做下去。我用几个字来描写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是向自己的极限挑战到底的人。 我绝对不让自己松懈，我一定挑战自己的极限。虽然我有限，我不配，但我一定尽力量做到最后。神要我做到的，我尽量做到。第二，我是挤一生，挤自己生命的人，英文叫 squeeze，I squeeze myself，I squeeze my time，I squeeze my brain，I squeeze my money，I squeeze my talent。你不肯压榨你自己，所以你不能把最好的香脂把它流出来。你不肯压榨你自己，你没办法把你们的精髓奉献贡献给别人。现在的很多人太过爱惜自己了，因为爱惜自己，所以呢，对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安危太过敏感，结果呢，为自己保留的都要失去，为上帝的呼召献上的都要保留。大家跟我讲这两句话：为自己保留的都要失去，为上帝的呼召献上的都要保留。那是神为你保留。1984年，当我知道我有肝病的时候，查出来是 B 型肝炎，而且我的 SGOT 高到一个地步，根本已经是一个快要崩溃的人。医生看错了，他以为我有不是肝炎，是肝癌，所以他说呢：“常崇荣，你不能度过84年最后一天，你很难踏入1985年正月份。”我听见这句话以后，我愣了一大圈，但是我心里有数，若是这样，我就应当照做20年前在上帝面前立的约。我知道我要死以前，我一定更努力传福音。我曾经问我一句话：如果医生对你说你在世界上剩下2个月，你要做什么？我考虑来考虑去，如果我在地上只剩下2个月，主啊，我要到处奔跑，努力传福音，死在路边我也愿意。这2个月我尽量利用。所以到了1984年的时候，哎，时间到了，医生对我说不能过这一年。那现在我还有差不多9个月，我就好好用这9个月去传道。感谢上帝，84年到现在2005年是21年，这21年来，我的侍奉比过去的日子更多、更密、更重、更累。但是感谢上帝，当我知道我有肝病的时候，我就开始看肝病的书。我看了差不多700面的有关肝病的医药的书，看完了以后，我很多东西我都懂了。我一问医生的时候，发现很多医生不懂，因为很多医生毕业了就不再读书了，所以我就知道哪一个医生懂，哪一个医生不懂。我知道我的肝病以后怎么样，因为我读的结果照1965年出版的书，1975年出版的书是1974年发现了在澳洲有这个叫做 Hepatitis B 的 virus， 也慢慢的传到东南亚，有全世界有知识。那时候美国的医生对这方面知识不够，东南亚很多人已经中了这个病，台湾中了很多人中了这个病。那我中了这个病，我是算比较严重的 carrier 带菌者，那怎么办呢？我说上帝，我的生命在你手中。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决定到处去布道，就不再住在人的家里了。为什么呢？因为免得以后他的病说是我传染的，所以我就住在旅馆。这样呢，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我不再去拖累别人。那我就宣布我有这个病，我是一个带菌的 B 型肝炎的人。那么书告诉我呢，到了16年，那是最后，你一定会肝硬化。到了20年，21年是最后最后的记录，一定你离开世界。所以我就知道，我84年重病，那么我大概2005年我就离开世界了。那我知道，我就好好计划怎样做上帝的工作，怎样开学院，怎样布道，怎样领人归主，怎样训练工人。 一样一样做，一样一样做，很多计划被拖延。我们教会要建礼拜堂是13年前已经决定的，结果准字一直发不出来，等了12年，到今年才差不多要发出来。去年拿到了基础准字，现在上个礼拜拿到了一个建筑的基本许可的准字，再过几个月再拿到。我常讲，主啊，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我已经年龄越来越大了，你给我一直要等候等候，忍耐顺服，你这样磨练我到底有什么益处呢？等到我死了还没盖成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我要在我活的时候用一个大的地方把你的道传给更多的人，你的时间如果不到，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我看到圣经里面说，大卫要见上帝的殿，上帝不许可让他死，等他的孩子所罗门才建殿。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感谢上帝，如果今年可以，我们就开始动工。因为这样拖了12年，印尼币一直落价一直落价一直落价，我们已经筹备了600万美金，在半年里面损失500万。为什么呢？印尼币一直掉一直掉，我们一直盼望起来再买，一直没有换，等到最后买的时候已经损失500万美金。你想想看，那时候我心里苦到一个地步，每天一直想要怎样，我们怎样有办法。因为我从来不募捐，神已经给我们的钱一下子就垮了，主啊怎么办？差不多天天不能睡觉，很辛苦。感谢主，就在那样的时刻，上帝在感动我，你还要到华盛顿再办归正学院。我一个责任加一个责任加一个责任，越来越重，重的差不多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去年再拖，拖到今年，就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大概要增加1000万的预算。为什么呢？因为在印尼所有的钢铁给中国买去了，所以我们的建筑需要用的钢铁呢已经起价 95%， 所以差不多2倍了，水泥什么器的都起价好几倍，所以我们预算的钱又不够了，又要增加1000万。到了前几个月，发现我们的地下那个要停车的场又需要再加一层，再加一层又差不多800万美金。所以一直膨胀一直膨胀，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重的责任在我身上。但我知道靠着主活下去，靠着主侍奉下去，直到有一天神的旨意成全，人家知道不是在顺利中，在泛滥中间证明你的上帝是活的。阿们。你们为我祷告好吗？我昨天对你讲，从今天开始到3年以后，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功的话，每一天至少要3万美金进来才能成就这件事情。一天3万美金，你哪里去筹？谁寄来？谁给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靠着上帝活下去走下去。这个是其中一个建筑的，我们有几十个同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教会有36个分会，几十个同工，连工作人员连传道牧师大概60-70个人，每个月要发薪水，钱哪里来的？依靠上帝，靠着上帝活下去。还有每一年我要讲到差不多400到500次，还有要解答问题，其他的讲座等等，有时候到700次。信心哪里来的？要讲什么东西呢？来不及预备，又再来聚会，又再来聚会，那么哪里来的？靠着信心活下去。每个月机票的钱、租金的钱，几千万美金，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你们租这个这样小的地方3天，就足够你们花了好多钱了。但我一个人没有拿教会1块钱。我到新加坡去租一个地方，我到吉隆坡去租5星旅馆，到香港去租一个地方，每一天租了要付了，下个礼拜才能再用，否则不能。这样维持5个地方查经，没有向母会拿1块机票，没有向母会拿1块饭店的钱，没有向母会拿1块做什么呢？租金的钱。各地方自己一定要苦苦的奋斗奋斗，靠着主的力量活下去，侍奉下去。基督徒是这样的吗？是。可能吗？可能。我相信我这一生不但要成就上帝 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还有这一生要成就主借着我可以感动，可以刺激，可以建造很多这一代的中国青年起来一同走这条路。感谢上帝，我们中国人太没有骨头了，我们如果没有外国财会寄钱，我们不能做工。我听说德国所有都是美国人来讲道，带钱来，贴钱来才来讲道。从今天开始，你们学我的办法。我印尼很穷的国家，我请美国的教授到印尼教书的时候，是我出他的机票，我给他的这个酬谢金相当于他在美国教所教课的酬谢金，用这样的办法做这个工作。那么钱不够怎么办？我们在开讲座要人报名，然后用各样的办法从这里补贴那里，那里补贴，然后把各样的工作做到好好的，完全没有亏欠上帝，没有亏欠人。那这样的传道人在哪里？这样的青年在哪里？这种信心是圣灵给你有恩赐，信靠上帝，还有在苦难中间超越你产生出来的信心。靠上帝有信心活下去，靠圣灵有信心侍奉下去，这叫建筑民的日子，好不好？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把信心的这四个层次讲出来，愿主赐福你。讲信的时候，不是像天主教所说的 agreement of the confession， 信心不是对信条的承认，信心不是神学院的知识，信心是个别与神之间的关系，信心在磨练中间抓住上帝，面对各样的困难，信心是为成全上帝的旨意，仰望神渡过江湖，渡过水火，这个丰盛之地的经历。信心是用我这看得见的手抓住上帝那看不见的手，一同越过旷野路，直到在对岸神印证你因顺从他没有掉队，因为你紧抓住他，你没有放弃。所以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说，没有人奋力抓住我。我告诉你什么叫做信心，就是奋力抓住上帝。大家说奋力抓住上帝，这个叫做信心。我的母亲走完了她人生的道路，她养了八个孩子，有七个男的，有五个做牧师。我的母亲没有献金钱的能力，虽然她常常把钱献给上帝，而且超过普通人所能献的，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是她把儿女献在祭坛的上面。她是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伟大的圣徒，那么她把这种责任交给我们，我们愿意照着她的方向，照她的步伐侍奉主，这个建筑面的日子。我小的时候常常在家庭礼拜中间，每一个人选一首诗歌，我爱选这一首，你选那一首，母亲常常选一首，常常一个月至少有四五次选那一首，为主再做一日工，为主再做一日工，生前就少一日工。每一天玩的时候，他做完工，大家功课学完，一同家庭礼拜，他就选那一首，为主再做一天的工，生前就少了一天的工。每次听的那句话，我很受感动，因为每一天都是侍奉神的一天，每一天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一天，每一天都减少在地上行神旨意侍奉的一天。这样呢，就一天一天做上帝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上帝把我们的呼召回去的时候，你对主说：“主啊，我做完了你的工，我在地上没有浪费你给我的时间，我已经成全你为我的生命所定的旨意。”阿们。德国的中国人，德国的基督徒，起来，人能做的你也能做，美国人能做的你也能做，美国的教会能做的中国教会也能做，美国的差会能做的你也能做，他们可以有差会，你也可以有差会。 五年以后，你们的青年跑到非洲，跑到印度，跑到各地方去传道。十年以后，你们办的神学院可以差派很多人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给别的人。你不是单单受，你要变成施，阿门。你不单单等人给你帮助，你帮助别人。从前我晓得人家说印尼很穷，要外国帮助，我告诉他 No， 印尼有人，印尼有钱，虽然很少，因为外国人的上帝也是印尼人的上帝，上帝在外国形式，甚至印尼的形式。我小的时候参加大布道会，都要美国来的布道家，结果说上帝啊，求你兴起我，给我在印尼也可以到世界各国去布道去传福音。感谢上帝，他听了我的祷告。在印尼有几个最大的聚会，不是外国人带领的，是我带领的。为什么呢？我相信上帝是美国人的上帝，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阿们。我小的时候一定要听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录音的唱片，才能听到伟大的音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也可以唱同样的曲，我们可以照样演奏同样的音乐，我们可以照样达到很高的水准，甚至唱德国音乐的时候，连德国的大使都认为他好像在柏林听见音乐一样。这是你们刚才印证的出来，这些都是我们的骨头，我们真正勇气勇敢为上帝做工的这种心智。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这圣经的话语，不是有以利亚的面貌与体格，不是，不是有以利亚的经历与学问，不是，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能力。愿主把为上帝的国做工的大的心智赐给你，赐给我，为神的国度有大的能力赐给你，赐给我。以后的日子，我们虽然年轻，不叫人看清，我们为上帝的国度出来征战，荣耀上帝的名。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大家站起来。